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邀请到了一位年轻的妈妈颜玲，来跟我们分享她最近的一个经历，题目是孩子成长我也成长。颜玲你好。
嗨，冯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颜玲你先跟我们说一下你有几个小孩，然后他们现在大约几岁？
我有两个小孩，一个是2岁半，然后一个是7个月。
2岁半跟7个月，哇，现在真的是我们说如火如荼的阶段哈，妈妈自己带小孩。所以颜玲，我们请你就跟我们分享这个题目，孩子成长我也成长。
好的，我们家老大就是女儿，前几个礼拜因为发烧去急诊就挨了一针，回来之后呢，她就一直说抽血的地方很痛，然后睡眠呢就开始不稳定。她原本是可以独立稳定入睡的孩子，现在呢却会歇斯底里哭喊着说我不要睡觉，并用各种理由要我进去房间陪她。我这一周呢因此就身心俱疲，非常无助跟痛苦。因此我就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我甚至说我很想抱着他从楼上跳下去，而且我那时候边说边哭。那我这个话呢其实吓到了很多的组员，我后来反省就是我这个话说得太重，那我觉得也显出我的内在问题，就是我发现我每次只要一有一些难处的时候，我就很容易说出一些极端的话，例如我好想死，或者我常常跟我老公说你回来收尸吧你。
哦，
我确实
哎，你真的会把他吓死哎、欸！他有没有对你
请假立刻回来？
但是我想真的是已经到觉得承受不了。好，
是我确实也是常常透过说这些话我让自己好过一点，那我知道我需要悔改，我需要说一些造就人的话，感恩的话，感谢神，就是在育儿的路上虽然有软弱，神透过这样的软弱使我更认识我自己，不断有新的感恩的机会，还有一些新的体会。那透过育儿啊，我也更认识我自己，发现孩子就像我的一面镜子，他对我的观察非常的入微，学习我如何对待弟弟以及对待我先生。还好感谢主，他目前大部分学到的都是我正面的身教，他知道凡事要问爸爸，也知道要怎么温柔的对待弟弟。他也常常说希望可以再有更多的弟弟和妹妹。我真的体会到我在小组学到的，妈妈自己带小孩是奠定孩子一生的基础，就像是盖房子打地基一样，通常地基需要打最久，因为地基要非常的坚固，它会影响整个房子的安全。
是，很感谢颜玲啊，这么真实的说出在家里带两个孩子，尤其一个2岁，一个才7个月，这个阶段辛苦。但是我们如果是做长辈的，做阿公阿嬷看，哎呦，这个阶段的小孩最可爱啊，那其实
是
有的时候父母亲听到会跟你翻个白眼这样。对，最可爱，可是真的也是妈妈最辛苦的阶段。以至于你刚提到的，就是你会讲一些极端的话，因为你发现真的有的时候情绪、体力各方面、心力好像过不了关。其实这个阶段的妈妈是非常需要扶持的，非常需要有同伴的。所以颜玲你是有参加小组是吗？
对，还好有小组。
对，甚至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只能在网络上参加？
感谢上帝，就是我们小组现在一个月就是实体一次，所以都是在网络上。我只有实体我不能去，所以在网络上的时候我都是跟大家畅行无阻的可以分享。
真好，我们真的也要提醒在家自己带孩子的妈妈，你做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但请记得你自己本身也有很真实的需要，所以如果能够跟一群支持你一起带孩子，不一定要同年龄哦，我发现其实有不同年龄层的妇女在相同的小组里也是非常好的。像我的小组如果有做媳妇的，甚至比我自己的小孩都年轻的姐妹在里面的时候，我听到他们的分享，就像我现在听到颜玲的分享， 我就更能够体会我的媳妇或者年轻一代的妇女她们现在内心的需要。年轻的妈妈也可以从年长的姐妹身上有一些意见上的参考，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妍伶，你看到了帮孩子打基础是这么样的重要，其实你在家里也会吸收很多这方面的资讯，是吗？
是，我最近就看了一个非基督徒的育儿专家写的书，他的书名叫做《为管教立界限》。我很意外的看到他写说，在家的学习、家庭教育对学龄前的孩子是非常重要的，远远胜过学校的教育。他还有提到说，夫妻关系对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哇，我听到这个我好惊讶，因为这不就是和我在小组学到的一样吗？所以我更确定我们在小组一起努力爱先生，然后专心的教养小孩，这绝对是正确而且有价值的选择。最近就是我妈妈她有事消失了3周，当然她是因为有事所以不在，不能当我的后援。这3周呢，我反而有很大的成长。我因为知道没有人可以依靠，但是我又必须好好的快乐的活下去，所以我开始重新调整我的步调，安排时间。现在呢，我三餐都可以吃自己煮的食物，和孩子一起做面包当早餐，然后还可以出去找妈妈的朋友们聊天。对比过去的我，常常觉得自己不行，所以又加入了食物外送平台的会员，三餐靠外卖，然后常常把我妈召唤过来救我。在妈妈有事的这3周，我经历了孩子生病去急诊，可以不靠妈妈而自己解决，我觉得有很大的成就感，而且我发现其实并没有这么困难。虽然孩子生病心里很煎熬，但是透过这些事，我觉得自己又真的进化了。突然好感恩自己，因为成为妻子母亲而越来越进化，成为一个以前觉得不可能是我的样子的我。
所以你以前的样子简单说一下是什么？
我以前就是一个很依赖的人，然后遇到困难我不会我就不做了，一定要求救然后请人来帮我。
我印象中妍伶你以前应该就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了，只是说在工作上一般世人的标准里面你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但是像能力这么强这么厉害的女人通常是不愿意待在家里，好像觉得自己的什么都被埋没了啊！但是妍伶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你自己在家带小孩，所以其实你有一些潜能，因为在家带小孩反而被发挥出来。
有。
所以你说你现在成为一个以前不可能的我。
是，没错。
我觉得这个不可能，这里面可能是承受压力，还有愿意做一些别人都看不到不知道的事，可是却是非常有价值的事。
是。
好，来，你继续跟我们分享，你说孩子成长，我也成长，还有什么样的成长？
是，在面对不同的挑战的时候，当下就是很难受，但是当我倚靠神挺过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又进化了一次，然后我就发现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渴望自己在生活的低潮中可以不断的蜕变，成为一个越来越贴近神的人，讨神喜悦。然后我又想到我还没有生小孩的时候受到一段经文的影响，所以我决定要回家，就是在提多书2章4到5节说，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我以前觉得好像很简单，但我现在觉得这每一句话都好难，而且我常常会想到最后一句，就是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所以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开始练习调整自己的心态，是带着敬畏神的心态来做这些事情。虽然说有的时候是很不舒服的，但是我觉得当我改变我的心态，我就会变得开始比较喜乐一些。
妍伶讲的真好耶，我真的好感谢。 我想妍伶今天讲的也讲出了很多年轻妈妈们自己带小孩的心声。但是妍伶虽然遇到很多的挑战，可是她愿意继续留在这样的一个身份里面，靠主继续接受挑战，继续走下去。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还要访问她几个问题。好，我今天访问的是年轻妈妈妍伶，她的题目是孩子成长我也成长。刚才妍伶说出了在家带小孩的辛苦，但是我觉得我们听了都好像跟着妍伶一起经历那个不容易的过程，但是因为妍伶好幽默，所以我觉得听起来也是真的觉得很开心很值得的哦。接着我就要访问妍伶几个问题。你认为做妈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情绪的控制，对我来说，就是小孩常常会做一些惹毛我的事情，那我就会生气，情绪呢就会变得很高涨。但是呢，孩子可能下一秒他就好了，可是呢，我还会在那个生气的情绪当中，我会出不来。有的时候脑中真的就会上演好多种怎么打他的戏码，但是呢，我动不了手，因为他是我的孩子。而且现在是不可以打小孩的，所以呢我就会有的时候又会像见证里面提到的，干脆同归于尽算了。这就是我有的时候会面对最大的挑战。
是，好，这个挑战来了，那你怎么面对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
是，我初期呢就是会用吃，比方说吃巧克力，吃一些甜的，每当我生气的时候就去吃一个。但是呢，我组长就提醒我这样不太健康，后来我就改成含一颗薄荷糖，呼吸一下就有那个凉凉的空气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是这些其实都治标不治本，关键还是我需要与神连接。我其实也很感恩有这个历程，育儿其实是需要操练的，我需要练习成为一个会控制情绪的妈妈。当妈妈这三年，我越来越认识我自己，我知道我肚子饿的时候很容易不耐烦，所以我一定是先吃饱再来处理小孩吃饭的问题。那我常常对于小孩超过入睡时间而生气，所以我就开始把准备洗澡睡觉这件事情提早开始进行。那我也发现我没有睡饱的时候容易发脾气，所以我早上就会需要一杯提神的咖啡或者是其他的补品来帮忙。真的要爆炸的时候，我就会跟我先生组长或者是姐妹求救。当然我们在小组学到的主啊救我，常常我已经把它编成一首歌了，就是在我濒临崩溃的时候我就会挂在嘴上一直哼这个旋律，求主来救我。那我感谢自己没有因此逃走。例如当我稍微讲到被小孩气到的事情给亲朋好友听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劝我说，我就跟你说要把小孩送去上学，你这样才能喘息啊。我选择正面迎战，但是我迎战的不是我的小孩，是我的内在情绪。我最近常常觉得自己进步了，因为我暴怒的频率变低了。我以前是一个一点就会爆炸的人，可是我现在可以被点了之后，小小的噗，就是可能就爆一点点而已这样，或者是不爆。我因为这三年的磨练，我更有耐心了，我没有这么容易不耐烦。这不是一蹴可及的，这是需要时间的。那我也想到，就是我看那个一个教养书，他也是有提到小孩有两个时段的叛逆期，一个是两岁，一个是青少年时期。那我想到如果我在他第一个阶段我就把他送出去，我就错失了这个练习的时候。但是如果我自己来练习，在他面对青春期的时候，我可能比较可以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而且到青春期的时候他就没有幼儿园或者是学校可以把他送出去了，我就必须要面对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珍贵非常宝贵的。
是，完全同意。
是，所以结论是我觉得育儿的挑战百百种，但是当我们选择不逃避，正面迎战解决问题，遇到困难勇于寻求神，神绝对会帮助我们，而且会为我们开道路。
阿们。 所以你会给幼儿的妈妈们什么鼓励呢？
加油，就是上帝把这个可爱的小孩赐给你，你就是最适合他的妈妈，他也是最适合你的小孩，所以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也不要害怕和他独自长时间的相处，你绝对可以成为他最好的母亲，而且一定要加入一个小组，建立属灵的肢体关系。当你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就要向上帝还有向这些肢体求救，支取力量，然后不要忧虑，把这一切都交给神。
阿们啊，严玲讲的肢体啊，意思就是跟其他组内的姐妹咯，因为我们都是妈妈们，所以要跟其他的妈妈跟其他的组里的姐妹，我们要有真实生命的连结。所以我要来问严玲，那你觉得当妈妈辛苦吗？
非常辛苦。
那累吗？
非常累。
但是你后悔吗？
完全不后悔。
是，我现在讲的是全职妈妈，不是只是把小孩生下来。
是，
我们说自己带小孩，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
满足吗？
我很满足。我想分享一个是我的组长这个礼拜他对别的组员讲的一段话，我觉得我很被鼓励。就是我的组长说，有些真理它就好像一颗苹果，那颗苹果又大又甜，但是呢你一定要咬下去你才知道它真的很好吃，可是你光用看的你只会觉得哎呀它好大好贵哦，而且那个皮看起来有打蜡，就是用看的跟它用真的吃下去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当初在结婚之后，很多人不生孩子就觉得哎，我跟你说有孩子很累很辛苦的，可是当我真的生了之后，我才发现哇，这个苹果是好好吃，又大又甜，虽然它真的就是要付一些代价，比方说你要多掏一点钱，可是只有吃过这个苹果的人才知道它有多么的美味然后好吃，所以我不后悔就是当妈妈然后做全职妈妈这个角色。
是，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做全职妈妈很辛苦也非常累，但是一旦你吃了这个苹果，咬下去一口，你不会后悔，而且你心里会非常满足。然后最后我要问严玲，请问值得吗？
非常值得，
非常值得，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孩子成长，我们身为做母亲的，一定上帝也会带着我们一起成长。好，我们非常谢谢严玲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进入节目的下一个阶段。我们下面要先听一个见证，有一位姐妹小小，就是两个小，她给自己取名字叫小小，她的见证题目是挑战真爱。那我们听完小小的见证之后，我也请到学员传道会家庭事工的同工佳琪来跟我一起回应小小的见证。那我们先来听挑战真爱。
今年暑假期间，我参加了姐妹的邀约，一起读《挑战真爱40天》这本书，书里给我很多生命的亮光。我会参加这个读书小组，是因为我察觉我跟先生的关系越来越疏离、疏远。先生第二次离家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多我们只有短暂的碰不到五次面，都是先生回家匆忙拿东西，不巧被我遇见。先生见到我拿了东西就快闪，我也不再像十几年前他第一次外遇离家时那样的想紧紧抓住他，或努力传爱的简讯，希望他回转回家。我觉得和先生缺少连结对我不好，也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所以当姐妹邀请我一起读《挑战真爱40天》，我就把握机会参加。读书的过程我有很大的收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有一章讲爱是不自私， 我常常心里责怪先生很自私，他只想到自己的情欲、物质的需要，却没有责任。我感觉他好自私，但书里面的内容让我看到自己也是很自私的。我问自己，为什么在这个婚姻里忍耐等候这么多年？为什么十多年了，我还没离开这负心的男人？我求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其实也无非是希望先生满足我想要跟他无所不谈的需要，想要跟他成为很亲密的朋友，能够有个倾心的伴侣，相知相伴，假日可以陪我出去户外走走。记得婚姻班曾听过，大部分夫妻进入婚姻都带着想要从对方身上得到些什么的想法。我等了这么多年，如果有一天先生回来，我还是会期待他能够满足我的需要。说穿了，我跟先生一样的自私。我在小组学习十多年，也读圣经，却一直没看清楚自己里面的自私。十多年后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好大的提醒。上帝等候我这么多年，我现在才看清楚自己。另一个书中亮光提到，我们很容易看到配偶的缺点，会心里责怪埋怨，但上帝赐给我们妻子这些观察力，是要我们看到先生不好不对的地方就立刻为他祷告。上帝给妻子观察力，是为了要为我的先生祷告，而不是埋怨怪罪他。我能有这样的收获与改变，真感恩。
这个见证挑战真爱，我觉得好不容易哦。佳琪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我觉得你听完小小的见证之后，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他有很单纯的心，愿意贴近神的心。
是，因为先生好像对他不是那么在乎，他好像也慢慢习惯了先生不回家，但是他说，我觉得与先生没有连结，这个对我不好，而且这个也不合乎神的心意，所以他决定他要做一点改变。我们来说说看，之前他遇到的一个困难是什么？
就是刚刚说的，他跟外遇离家的先生是越来越疏离，但是他也意识到那是他自己并不想积极的联系跟挽回，所以他是遇到这样的困难想要改变。
对，我觉得小小姐妹她很宝贵的一点就是她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她没有全都是在怪罪先生外遇离家，她也看到她自己有一个责任，就是她没有想要积极做一点什么来挽回这个关系。所以在那个情况下，他做了什么决定来帮助自己越过这个困难？
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就是答应朋友的邀约，和同伴一起读这一本书《挑战真爱40天》。
是，你看，他采取主动，而且他愿意用40天的时间来挑战自己对先生付出真爱。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一件事会觉得很孤单，很没有动力，然后会很沮丧，就会在一个消极负面的情况里，甚至越来越孤立自己，越来越自怜，觉得没有盼望。但是小小他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积极想要挽回婚姻的团体，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而且挑战真爱40天，意思就是你每天都要做一件事，然后他们彼此在这个小组里面会报告，那我今天做了什么，结果是什么。所以他是一个积极的，愿意付诸行动的。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明白了哪些真理呢？佳琪，
我看见他明白了神是我一切需要的源头，他明白先生不能够满足我的需要，小小的需要是期待被爱，期待有人相伴，但是神是我一切需要的源头， 在神里面是满足的、幸福的，不是靠先生回来满足我的需要。
Amen, Amen。好，还有呢？
还有是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婚姻是盟约，持守婚姻是神的心意，不是希望先生他能够回转，是要他回来满足我被疼爱的需要。
是，所以我今天不离婚，我今天不放弃婚姻，倒还不见得是因为我很确定有一天这个男人一定会回来爱我，不是，而是说我坚持这个婚姻的盟约，因为这是合神心意的。我认为当我们做合神心意的事，圣经说我们绝对不会羞愧的，是不会落空的。但是我最终的目标不是为了得到先生的爱，我最终的目标是因为这是对的事，我就是愿意做对的事。就像我们说诚实守法，这些都是对的事，而不是说如果我诚实我守法我就会得到什么奖励。我们不是为了那个背后的奖励来做这些对的事，而是因为本来这就是我应该做的。好，所以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愿意持守婚姻。还有呢？
我看到的是他明白了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先生什么时候回家，有没有给钱照顾我，或是有没有和我联络，那都是上帝的事。而小小要做唯一的事，就是专心的等候先生回家，开心的迎接先生回家。
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可能小小他就会发一些简讯啊，发一些 line 啊给先生，表达我还是爱你，我还是关心你，我并不是要跟你完全断绝关系。
还有就是神给女人最尊贵的身份是成为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妻子与母亲。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生命的优先次序。在明白自己尊贵的身份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在基督里有宝贵的身份，然后跟随基督的门徒，成为妻子与母亲，是上帝给我们独特的身份。所以有这样正确的优先次序，他就知道在这个里面我现在该做什么，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事。
哇，佳琪你太了不起了，短短的见证你可以整理出这么多宝贵的真理。好，还有没有你觉得小小他根据哪些真理做了一些正确的决定？
还有一个是妻子透过敬重顺服成为先生最重要的帮助者。同理，就是跟上面那一个真理是很相呼应的。既然上帝给我们女人最尊贵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妻子与母亲，妻子该做的是透过敬重顺服成为先生最重要的帮助者。认定自己是妻子的角色是帮助者，就不会只是看到先生的缺点就开始抱怨，而是会为先生祷告，想到对方那个爱就更多了。
是，所以他后来说上帝让我看到先生的缺点，不是要我抱怨他数落他定罪他，而是提醒我要为先生祷告，因为我是他最重要的帮助者。所以听众朋友，我也鼓励你可以挑战真爱，有一本书叫挑战真爱40天，不过其实它原本也是一个电影，你都可以上网去寻找这样的资讯。但重点是你愿不愿意来挑战真爱。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爱不下去了啦，没力了，或者我不想，那你可以找一群同伴，大家一起彼此鼓励来挑战真爱。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进行下面的节目。今天我们整个节目就是来听不同姐妹的生命故事，这些见证都是非常感人的。我们现在要听一位姐妹 Annie， 她的见证题目是我的先生回家了。 听完她的见证之后，我会请秀敏跟我一起看一看安妮姐妹，她一开始的时候，她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然后她做了什么来改善重建她跟先生的关系，以至于最后先生从外遇中回转回家了。好，我们先来听安妮的见证。
多年前，我接到一通电话，是一位陌生女人。她说：“我是你老公交往多年的女朋友，你先生昨晚就睡在我旁边。”那一瞬间，我脑子一片空白，觉得天塌了，绝不可能外遇的先生竟然外遇了。先生知道外女打电话给我之后，他向我道歉，说他爱我，请我给他一些时间，他会和外女分手。不料外女却以死相逼，从此老公的态度就大转变。他说我们个性喜好都不一样，我和他比较适合，我什么都不要，只要离婚。当时我们住在国外，家人不在身边，我几乎天天打电话给妈妈，母女常常在电话里痛哭。我很想结束生命，但是又舍不得年幼的孩子。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半年左右。在一次假期回台湾，朋友见我暴瘦，我告诉他我先生外遇了，他便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学员姐妹。回到家后，我就上网申请加入了网络小组。几天后，小组长和我联络，他鼓励我上婚姻班，并且分享许多姐妹的见证和冯姐的 CD。 在我每次回台湾的时候，小组长会带我去实体小组，听姐妹们分享婚姻中的困难及感恩。看到姐妹在苦难中却充满喜乐，没有愁苦，我很好奇她是怎么做到的。虽然上了婚姻班，也开始加入小组，我仍然担心害怕先生会选择外女离开家。小组长总是鼓励我说，你稳，家就稳。参加小组后，小组长给我的功课是传爱的简讯，常常赞美先生，每天微笑送先生上班。我真的不习惯。有一次小组长挑战我，要对先生说，小心开车哦， I love you。 隔天我硬着头皮微笑送先生出门，转身离开才敢小声地说 love you。 之后我很难为情地在小组中说，不行啦，我真的做不到。小组长笑笑地说，没关系，明天再试一次啊，多试几次你就不会害怕了。我的改变并没有让先生立即回转，还常借故对我发脾气。一次我因联系不上老公，只好自己做决定签下新的租约。几天后老公回家，他看我签的约，很生气地将租约甩在地上，并大声地吼我说，你签的什么烂合约。我含着眼泪向他抱歉，并将散落一地的合约一张张地捡起来。后来我意外地发现，当我独自处理家中的大小事时，先生竟然用出差的名义带着外女四处旅游。我向婆婆诉苦，婆婆竟然对我说，你应该要很高兴有人帮你照顾老公，要是我高兴都来不及呢。我哭着告诉小组长，他带着我读经祷告。我问说，外女比我年轻20岁，我的老公会回来吗？他安慰我说，一定会的， Annie， 你要依靠神继续做对的事。那段期间，先生时不时提出他要搬出去，叫我回台湾，他要把房子处理掉。我很害怕，于是在小组求救。姐妹们说，没有关系啊，你就在他附近租房子，因为先生在哪里你就在哪里，你可以温柔表达你的立场。所以当老公又向我提出离婚，要我搬出去，我温柔的坚定告诉老公，我尊重你的决定，因为我爱你，我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家， 所以我不会离婚，我会在这里租一个房子，你放心，我不会打扰你，家门永远为你而开。于是我开始找房子，当我找到房子请先生陪我去的路上，他问我，你以后要住在哪里？我没有难过，反而俏皮地回答他，我住在你心里呀。没想到先生微笑地说，我们继续住下来吧，你不用搬出去。感谢主的保守，真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我反省自己，先生外遇，其实我有很大的责任。过去老公因为爱我，包容我的任性，凡事都是我说了算。常常我们外出用餐，先生想吃羊肉炉或姜母鸭，我就会说，那有中药味，我不喜欢中药味了。先生想点辣的食物，我就阻止他说，我不喜欢吃辣的。他只好配合我的喜好。看见朋友投资房产有不错的获利，我便怂恿先生要购屋买房。回想过去，好像我才是家中的头，先生只是赚钱的工具。当我读到诗篇25篇第7节，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就想起过去我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却没有想过先生需要什么。我在神面前痛哭，求神让我有机会弥补过去的错误。女儿上大学离家前，刚好是我的生日，她问我要什么生日礼物，我告诉她我想拍全家福，老公既然也同意。小组姐妹听到后开心的要我好好把握机会，大吃老公豆腐，和他搂搂抱抱。拍照那天天气很好，老公和孩子们都很开心，感谢主送了我一份珍贵的生日礼物。慢慢的，我观察到先生开始改变，他在家的时间变多了。有一天，我整理书房的时候，竟然看到老公把我们全家福的照片放在书桌上，我好感恩，感谢神先改变了我。原来，只要我愿意按真理而行，关系是有机会改变的。在2020年初，因为年迈的公婆回台，我和先生也回来和他们团聚，没想到疫情的发生，让我们都留在台湾。这段期间，公公被诊断出有两个癌症，婆婆也因为脊椎的问题开了两次刀，而先生骨刺发作，需要卧床休息。那一阵子，公婆轮流住院，出院后，我需要常常带着他们回诊，忙到有时候早上睁开眼睛，就想着今天要带谁去医院。这些点点滴滴，老公都看在眼里，也会对我表达感谢，说，谢谢，谢谢，你辛苦了。感谢神拣选我，改变我，耐心等候我成长，为我预备一群细念相同的属灵同伴，帮助我继续做对的事。一切荣耀归给神。我的老公回家了。
嗯，好感动啊，老公回家了。我现在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 Annie 姐妹的见证。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秀敏，我想我们就来看一下 Annie 姐妹一开始她遇到的困难有哪些。
是，哎，我听了都觉得哇，外女直接打电话给她，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创伤，很大的羞辱，而且讲的那么的露骨，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恶，先生又逼迫离婚，要他搬出去等等的。这个姐妹在处理家中的大小事，先生在外面逍遥享受，我觉得这些都是让姐妹非常非常失望，很绝望。然后我也看到婆婆对她，我觉得是一种讽刺，就是哎，有人帮你照顾老公，你应该是要高兴。我觉得是一个很不被支持、很不合理的一些价值观。姐妹甚至于想要结束生命，我觉得那个痛苦是非常大、非常的不容易。
我觉得过程里面好深的被否定， 像你说的是一种羞辱，觉得自己好被践踏，我这么没有价值吗？外女比我年轻20岁，我完全对我先生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吗？然后先生也对他很凶，他签了一个租约，
是
因为找不到先生嘛，结果先生还把那个合约这样丢在地上，哇，这实在是一种会让人气不过，听这个见证的过程里，其实我的心里面 也跟着 Annie 一起那种同理心里的痛委屈，还有很多的愤怒。但是感谢主，我觉得上帝真的是有恩典怜悯的神。姐妹就遇到了朋友，然后朋友就介绍她加入学院妇女小组，她说她也上了婚姻班，她就一点一点改变了。我觉得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奇妙的，他是改变我们心情，改变我们思想，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眼光的一位伟大慈爱信实的神呢。秀敏，你说说看，这个姐妹后来她明白了什么真理，她做了什么改变？我觉得这个像神迹一样。
是，我看到这个姐妹有一颗很单纯愿意顺服神的心。朋友介绍她参加小组，回来之后她就加入了小组。她说她看到这些姐妹在苦难中却充满喜乐，没有愁苦，他很好奇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就从这句话里面，我看见他是一个很渴慕，很愿意，其实里面是有一种被激励的感觉。我觉得他是想要改变，就羡慕这样的生命，所以我觉得上帝就给他恩典。我看到他的改变就是他很愿意与这些属灵同伴肢体连结，所以他每一次沮丧，每一次挫折的时候，他都会去寻求小组的帮助。还有我就看到他很听话，就是小组长怎么跟他说，他虽然可能那个过程不是立刻改变，可是他就是愿意朝着那个改变的方向去做。例如小组长跟他说，你稳家就稳，我就发现其实我从他后面有一句话，就是先生不是要赶他出去他找房子，先生问他说，那你要住哪里？他很俏皮的跟先生说，我住在你心里呀，表示这个姐妹她的生命开始靠主稳定，而不是被环境影响。我觉得她里面是稳定的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还有小组长加传爱的简讯啊，赞美先生，微笑，这对我们来讲可能很简单，可是我觉得在那个困难当中，就是那个关系很紧绷的里面，能够做到这些，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他也很真实的说他做不到，他觉得很尴尬。组长也没有说啊，那就这样停止，组长也是非常鼓励他再试，没有关系。我就觉得好棒哦，看到这个姐妹愿意很努力的挤出回应先生 I love you。
我在想，如果我是他先生，我可能都吓坏了，就是这个女人怎么会这样，我那么凶恶，那么绝情的对待她，为什么她对我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实我看到就是这个姐妹，她跳脱出依靠对方的表现来决定我要怎么回应她。有一个姐妹有一天她讲一句话也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哎呀，他的家人也是对他非常的无理或者讲话，他也很受伤。他心里就想，没关系，我可以原谅他，因为今天耶稣已经原谅我1000百次了。耶稣怎么样原谅我，耶稣怎么样赦免饶恕我，我就怎么样饶恕我的家人。这就是最稳固的一个依据。所以秀敏，你觉得这个姐妹最棒的是什么？
我看到姐妹她在见证里面讲了一句话，她说，我好感恩，感谢神先改变了我，原来只要我愿意按真理而行，关系是有机会改变的。我觉得这是所有关系重建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我们包含我，有些时候就是 我们很容易希望对方改变，好像对方改变我就得释放。其实这句话才是一个关键，就是上帝先改变我，只要我愿意按真理而行，关系自然会带来改变。所以我看到这个姐妹是一个很顺服的姐妹，她愿意按真理而行，就回到她自己的部分，改变她自己的生命。读她的见证，我觉得真的是我的榜样。
是，也是我的榜样。
好，
今天非常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